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上星期就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和党的事业发展等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树军表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反对任何党史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张树军并且引用习近平有关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说法，说这些势力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极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那么究竟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什么人在掩盖、歪曲甚至捏造中共和中国历史？中国党史研究的彩笔将如何点击大饥荒、文革和六四等黑暗历史禁区？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从美国洛杉矶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你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首先请您解释一下历史虚无主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查了一下有关的说法，很多人认为这都是在中国首次，就是在中国首先使用的这么一个历史的名词，你怎么看待这个名称？
这个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考证这个历史虚无主义。我就是说，历史虚无主义是中国山寨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遍查这个所有的这些马恩列斯的这个经典，都没有历史虚无主义这个词儿。就是马恩那个时代，他们只是跟虚无主义有一点点交集，但是历史虚无主义这个词儿啊，说是啊、这个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但是实际上这个历史虚无主义这个词最早出现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1989年批判那个政论篇和商的时候，有人造了这么一个词儿，后来呢，它有一个逐渐被这个变高调，然后被使用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完全是出于一种政治需要，造出来的这么一个概念。但是呢，这个概念变成了一个棍子，就是到处拿来打人。如果你要讲这个讲真相，那你就是历史虚无主义。这个情况跟这个我们其实这个逻辑啊。跟这个抓律师啊，什么抓维权人士啊是一样的，那就是什么呢？我是流氓，我怕谁？我垄断的资料，我垄断的媒体，你要讲真话，你就是造谣；你要坚持说真话，那你就是寻衅滋事，那你就是敌对势力。其实这个东西就完全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事儿，但是呢，人家一定要这么做，咱们也没办法。我先开个头，先说到这儿。
嗯。好，和平先生，张树军在他的讲话当中呢，有这么一段话：要有计划的对社会关注度高、复杂敏感的党史问题、党史事件、党史人物的研究，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占领党史舆论阵地。我看到海外有一些刊物评论说，这是一个信号，说中共有可能放宽对一些历史敏感问题的研究。你这么看吗？
我不认为中共会开放这个历史的研究，因为他能够举起这个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棒子，就是为这个进一步打压这个历史学家追求历史真相的这个努力，就是要掩盖这个真实的这个历史真相，就是要扭曲或者是打压人们正确的研究历史，包括这个古代的历史、近代的历史都要研究。都要去按照他们的方式去研究，只要中国的政治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造， 那么整个历史和将中共的政权建立在一切历史的法律基础之上，这一点就不会这个改变。即使每一个国家，就是说一个它的文明的程度，一个它能不能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的一种情况，就看它能不能有胆量能不能真实的面对已经发生的历史。即使已经发生的历史，不管它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不管它是情况怎么样，咱
何斌先生现在他的视频有一些故障，我请张立凡先生来接着谈一谈。您认为张树军他所谈的这个要加强对党史，特别是一些复杂敏感的党史问题、党史人物的研究，是表明他要进行更多的公正的研究呢，还是表明他将对这些党史上非常敏感的问题进行更多的打压？
我觉得就是要垄断历史，就是他们要在这方面这个完全的占领阵地。所以他这个现在他们这个概念上啊，基本上就是一种后冷战时代的这种概念，就是把一切都当作战役来打把这类事情当作什么上甘岭战役来打。所以这个骨子里啊还是有非常多的假想敌，认为人家就是要推翻。所以呢这个现在这种情况其实体现的就是一种不自信一个堂堂正正的一个执政党，你执政了60多年，你难免就是说即便是其他这个或者西方政党，你也难免会有错误。你怎么共产党就永远伟大光荣正确，你就一点错误都没有，就不许人家说？我觉得这个事儿是比较奇怪的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只能说明他不自信。
是张立凡先生
情况下
对
，
我们以前曾经好几次讨论过《炎黄春秋》这本杂志，我们知道这是中共体制内的一些老干部对中共党史所进行研究和大家交流意见的这么一份杂志，就中国历史上一些比较引人注目的，或者用张树军的话来说比较复杂敏感的事件进行研究。但是这本杂志不断受到中共当局的打压甚至封杀，你怎么看待炎黄春秋以及现在对中共历史重新进行研究的这种说法？
炎黄春秋呢，它当然是中共的一些个所谓这个党内的民主派这个一些老前辈，他们呢还想要是要坚持当年他们参加这个共产革命时候那种什么自由平等的那种初衷。所以呢他们对这个党史呢，或者这个革命史还有这个包括所谓共和国史，他们都有自己的解读。但是呢现在这种打压呢，其实就是不让说呗。你看这个最近不是有一个判决嘛，就是判这个炎黄春秋的前这个执行主编洪振快，说他这个侵害了什么狼牙山五壮士的名誉权，这个事情其实我整个过程我一直在观察，这个过程完全是一个不讲理的过程，就是，其实洪振快的文章根本没有否定狼牙五壮士的这个基本事实，就是死了三个人，两个人活了，那么但是他考证的就是这两个人，这两个唯一就是活着的幸存者，他们自己说的话前后不一致，所以呢他对这点就是历史的细节他做了考证，这怎么就是算是这个污蔑这个所谓革命前辈呢？根本就谈不上，人家是要把这个真相搞清楚，但是就是这样一种考证都不允许，而且要用一种法律判决的手段来把这个历史就是判成是一定要按官修的历史的说法去说，除此以外的说法你都是污蔑，这个就没有讲理的地方了。就是说用司法的手段来干涉学术自由，这一点我觉得做的其实跟我刚才说的一样，现在也是用司法的手段来干预来这个来迫害这些个 维护法律的人，来去这个抓律师，这个手法都是一样的。
是，
所以我觉得说自别人是这个历史虚无主义的人，自己才是历史虚无主义。这个是没有办法。
何斌先生，我们看到张树军呢，在他的讲话当中也引用了习近平的说法，就是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张树军说，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在拿中国的革命史、中国的历史、新中国的历史来做文章，试图推翻中共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你怎么看待所谓史学研究当中的敌对势力这个问题？和平先生，您听到吗？现在他又现在视频又有一些问题。张立凡先生，您听到我刚才的问题了吗？
啊，我听到。
请您。
我觉得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吧，我觉得也是过于的紧张了。就是一个党的历史啊，肯定不是一家说了算，而且中国整个的近现代史也不是就是用党史就能够完全替代的东西。你现在我们所写的所有的历史都是以中共党史为轴心，这种情况就和当年这个斯大林这个搞这个联共党史是一样的，完全是一部这个伪史之大成啊，说了很多的瞎话。那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一样。现在呢，就是对我有利的你就可以说，对我不利的你就不能说。比如说中共历史上，他主张宪政，主张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这毛泽东亲口讲的，现在就说宪政呢也是敌对势力的阴谋，也不能讲。你要讲，你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了。还有像这个什么这个自由平等这些概念，什么这个毛泽东讲过的，比如说像实行这个三民主义，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这个林肯的这个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毛泽东都是亲口讲过的，而且是反对军队要搞军队国家化，这个要搞政治民主化，要反对一党专政，这些话现在都不许说了。你要说，那你可能就会被打成历史虚无主义，打成这个敌人，就是所谓的敌对势力，这个完全是不讲理嘛。就是说你们自己的这个在执政取得政权以前，你们忽悠了半天，你们让大家相信你们，你上台以后，这是他们亲口讲的，我们绝不搞一党专政，我们绝不像国民党那样。那现在搞的是什么东西呢？还是一些东西所以现在实际上就是怕揭短你现在一翻这些资料，他马上就大棍子就打过来，要么就是封杀。现在我就是这个情况，就是所有的这几年了，这三年多了，就是你不给你任何空间发言把你彻底封死。为什么呢？你说的东西都是我们的短儿，现在我们的短，所以我们现在就绝对不让你发言，那就搞的就是这一套。这根本就没有什么这个宪法35条的权利，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东西，而且这种做法本身也不符合这个领导人讲的依法治国、依宪治国这个我们的这个学术研究的自由、这个言论的自由，到现在都不存在了。但是呢，他口头上还要这么表达，那是口头表达的事，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是听其言观其行，他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呗。这个但是呢，有一点，你现在用这种打扣帽子打棍子这种办法这完全是文革的那套。我以前也讲过，我说要么咱们就公开辩论，你们就你们究竟这个宪政你们主张过没有，我们公开的来辩论，我们拿历史资料来辩论。但是他们就是什么垄断历史资料，不许你看。现在即便中共党史的资料是被大量的都是被封锁的，历史真相从反右文革什么到这个64，这些东西都是禁区啊。所以这些我觉得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就是对自己不利的他就隐藏起来，这才是历史虚无主义。 所以这个帽子扣给他们自己很合适。
嗯，
谢谢。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福建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福建的陈先生，您听到我了吗？
我给你的历史就是真实的历史，嗯，不能质疑，更不能否定。事实上，某党本身的历史就值得怀疑，比如某党的成立跟苏俄有什么关系？抗战的时候是不是勾结日军打击国军？某党一直强调自己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但是事实上是所谓的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一分发展，这是毛某人自己说的。这些历史真相敢不敢公开出来呢？
嗯，
再说那个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苏联以及东欧国家已经证明这是必然失败的。一个苏联曾经的小弟说自己是社会主义，难道曾经的苏联就不是社会主义吗？我认为这跟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性质是一样的，一帮野心家打着骗人的口号造反夺取江山，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个人欲望，继续欺骗人民。那帮人没有一个人真正见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怎么就那么确信自己走的是社会主义呢？朝鲜说自己是社会主义，越南也说自己是社会主义，古巴也说自己是社会主义，中国也说自己社会主义，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呢？
嗯，
我认为西欧以及北欧国家才像社会主义，其他都是挂羊头卖狗肉而已。打天下做江山这一套社会主义不像，倒像是封建主义。好，谢谢。
谢谢福建陈先生。接下来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嗯，你好。毛主席在57天发表两篇文章，在没有删节的，我看过他那个文章的原文，就是说有人问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可以批评人，毛泽东回答说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如果能批评倒的话还叫真理吗？真理是不怕批评的，而且科学没有禁区。刚才张先生说了什么，对于某些理论问题可以进行探讨，可以进行辩论吗？如果是真理的，真理就不怕批评，怕批评的它是真理吗？我想说这个现实问题，这个理论的问题非常重要，是吧？有些问题回避的理论不争论，邓小平有句话的不争论，为什么不争论呢？不争论恐怕有些问题也争论不清。我希望还是能够进行开放这个媒体，就是进行争论，进行探讨，真理是不怕批评的，也不怕辩论的。谢谢你们。
谢谢河北张先生。接下来我们请和平先生来对刚才两位听众观众提出的问题或者发表他们的意见谈一谈您的看法。何先生，
两位观众听众都讲得非常的好，这就是中国现在最大的跟着呢最大的一个麻烦。刚才张先生讲两个观点我觉得张先生都太客气了一方面讲呢，现在是这个中国很不自信，我觉得他不是不自信难道他不比我们更了解他们自己丑陋的这样的历史吗？难道他们不比我们更了解他所谓的正确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一个历史的反应基础之上吗？他应该比我们很清楚啊，因为他们就是历史掩盖的这个制造者，他们就是这个制造反应的人呐。他不是自信的问题，他知道如果不掩盖这个历史，如果不扭曲这个历史，如果不制造历史的这个反应，他的政权就基本上就没办法存在啊。再一个就是张先生说现在有一些文革的做法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比文化大革命要糟糕很多。你看刚才两位听众和观众所谈的观点就显示出来，中国有相当一批这个心知心觉者，像张立华先生这样，像这个听众和观众这样，已经知道应该建立什么样的这个历史观，什么正确的历史观。首先我们不管怎么看待这段历史，首先我们应或者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真实历程，但是让历史的真相展现出来，让历史的真相展示出来，才能看到就是我们都是什么样的现在。如果历史的真相都被掩盖起来，我们都会怎么看到我们现在走的路呢？怎么看到我们的未来呢？所以掩盖历史的真相在今天 啊，这个这样一种民主开放的程度之下，它比文化大革命最大的不同就是啊，老百姓不会那么容易拉捏，不会那么容易的听你的指挥，不会那么容易的盲目的崇拜你的某个领袖，不大可能的。这种不太可能，他就会造成一比文化大革命更恶劣的结果。恶劣的结果就是啊，会有更多的新学者会被打压啊，因为只有打压这批人，中国的反应才会继续下去。只有打压这一批人，他们才会恐吓其他更多的人去挖掘历史的这个真相。但是你打压得完吗？你打压得完吗？像文化大革命，或者是像这个五十年代什么反右啊，什么东西，你找几个反革命反，找几个右派，你几十万，现在是几十万人吗？现在是几百万人吗？现在是几千万人吗？造成了一个恶劣的效果，就是什么呢？就是人们不再相信你真的来讲的任何历史啊。现在你看，过了这么时间这么凝重，一个根本的情况就是，老百姓对你真的来讲的任何东西都缺乏基本的信任。哎，这个老百姓是正确的。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开放分析，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一分为二，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媒体是建立在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基础之上，那我怎么会相信你跟那的任何的理论是经过了专业的这个调查、专业的了解呢？完全是按照你行政部门的方啊这个目标，或者是你定下的一个规则所制造的方式嘛？所以老百姓在这种基础之上，他就没有任何理由、有全部的理由不相信你的任何学者。啊，不管你怎么说，那么用这样一种一种思想基础，这样一种观念，如果越来越深入人心，你跟着脑会非常危险。
好的，
那么你的听众就是你的听众就是你的敌人，你的读者就是你的敌人，你的民众就是你的敌人。你看你怎么活下去啊？这比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比现在糟糕很多。但是中共呢，当然是。
张立凡先生，我们看到张树军在讲话当中呢，他说。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主战场是互联网。我同时也看到一位网友在我们 YouTube 的这个即时聊天上提问，这位网友叫做 Ed Choa， 他说在互联网环境下，中共宣传其党史的做法能够取信于人吗？或者说其宣传手段可能成功吗？请您来回答一下。
这个现在我觉得互联网时代啊，中共一直没有找到，就是没有找到感觉，就是他们还以为是他们能够垄断信息，甚至于呢，他们可能知道已经垄断不了了，但是还假装能垄断，所以这么一种情况下，他所提出的一切的这些个方针口号，都是建立在脱离现实的基础上。所以我一直讲，我说丧失历史感必定丧失现实感，所以这场中国梦或者叫赵国梦做的呀，就是连历史感也没了，是连现实感也没了。所以你也就是我们上次说的，说是这个想封互联网或者想不让大家发言，不让大家知道真相，就像是要把一块果冻钉在墙上那么可笑。但是呢，你没办法来阻止这种愚蠢，因为呢，他们就是这么愚蠢。所以呢，这个所谓共产党原来所讲的那一套啊，多少在他们执政的时候或者执政之前，他们还有点清醒的时候，他们讲的那个什么批评和自我批评啊，哎，所谓的这套东西啊，这个所谓实事求是啊。这套东西现在完全不存在了，就完全是一个是他想欺骗大众，但最后的结果其实是自己在欺骗自己，就好像以为大家都不知道，这就是我所讲的那种皇帝的新衣的情况，就是明明你这个没穿，然后你大家也知道你没穿，你也知道你自己没穿，但是你还假装穿着衣服，还那么大摇大摆的行走。这个事情就变得非常可笑了，但是呢，他就是这样可笑，那你有什么办法呢？
张先生
也问的问题，
是还有一位叫做晕令的网友向您提问，他说欲灭其国，想毁其史，我想可能是欲灭其国必毁其史吧，出处如何，什么意思？
这个是典籍上有这个说法吧， 但是我觉得其实现在是我们现在经常说我们现在是有个赵国，现在是赵国自己在灭自己的历史，所以呢他可能自己要灭自己的政权也从他自己灭自己的历史开始，所以这些事情我在我看来都是自作孽。谢谢。
嗯，和平先生，有一位网友，还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Ed Choa 这位先生或者女士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中共曾提出前后30年互不否定，现在对党史重新研究是不是意味着抛弃之前互不否定的说法，开始大张旗鼓的宣传前30年的党史，您的看法？
我觉得前30年后30年打通的说法和分开的说法都有它各自的中共自己的一个逻辑。之所以把前30年和后30年这个分离的这批人呢，就认为呢中共应该更新啊，应该自我脱离原来的错误的这历史，跟它产生一种区隔，也就是50年代的反右、大跃进、抗美援朝这种一系列错误的这个政策和行为，也是为这个文化大革命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一个隔离。那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行了一个改革的方向，你看重新走向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政治文明的国家，这就是所谓的前30年和20-30年隔离的一种说法。但是我觉得这种说法我并不同意，恰恰相反，我非常同意习近平所讲的前30年和后30年是有连接关系的。我之所以这样赞成这种说法，就是我认为所谓的改革开放和文化大革命他们的表现来讲是否是背道而驰的，当然实际上的政治逻辑完全一样，实际上他的政治统治基础和理论完全一样，并没有改变基本上的政治改制。所谓的经济发展在于利用了经济发展来老百姓的生活有所改善，我们谁都不能承认不能否认这一点。但是呢，这就好像呢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个人给了你20块钱这个人你应该感激他吗？如果这个20块钱是他给你的，你应该感激他。但是问题是这个20块钱是有人偷了你100块钱，你要回头给你20块钱，那你应不应该感谢他呢？改革开放就是这么一种结果就是实际上是他掏了100块钱，你看再给了你20块钱，你还觉得他的改革开放是他领到的一种成果那你不是很搞笑吗？改革开放就建立在这么一种基础之上，他并没有改变他的政治的逻辑和结构，并没有确立他的政治理论基础，恰恰相反，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为他的所谓的一党独裁，有为他的建立现在的这个霸道的这个政治反而增加了所谓的信心，反而至少是增加了力量，在国际社会来讲他变得更加无所顾忌，甚至好像是欧洲那些国家都是小国家不成话下，甚至还觉得可以挑战美国了，对吧？觉得什么日本啊、菲律宾啊或者很多国家都不在他的这个话下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呢，在我看起来他两者的政治逻辑是相通的，就是中共的两面，一方面呢他就是利用这种贫困，利用这种纯粹的暴力的手段来这个欺负老百姓，就打压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呢就利用他经济上的捏土政策让自己更加肥起来给老百姓甜头，实际上利用这个经济的力量呢进一步他增加他的这个政权的这个技术的这个力量。所以在这个意义来讲，我是否定改革开放的，因为改革开放如果不走向政治文明，白利用改革开放的成就来维护他的一党独裁，那这个改革开放跟文化大革命在本质上有什么差别呢？他制造的灾难未必就一定比文化大革命更低对吧？10年的文化大革命，大家很多人醒悟过来了，但是经历的改革开放，很多人还没有完全醒悟过来，甚至很多人被经济发展所吸引，被经济发展发展了他们的政治和道德的引气，他们不会觉得中国应该走向一个政治文明、互相尊重的一个国家、一个和平世界的发展，但是中国应该有参与这个和平世界共同的价值，这是他应该有的一个方向，应该有的一种努力反而认为，我们今天有成就了，所以我们搞这个独特的这一套还是有道理的。这种状况是造成中国现在社会撕裂、社会混乱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好的，
所以我从这个意义来讲，我觉得前30年和20-30年没什么差别，它就是一体的，都是中国共产党。
好的，讨论非常的热烈，仍然有很多的听众观众打来电话，还有更多的网友提出问题，我们再来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浙江的方先生您好。浙江方先生，
主持人好。
您好。
阿斌好。邓小平先生主政时期的82年的中共的宪法取消了四大自由，包括大字报的自由和游行的自由等。有鉴于此，当今习先生主政，不如亲自取消宪法第45条，这样就不存在皇帝的新衣的说法了。谢谢主持人。
谢谢浙江方先生。最后是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我们讲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就要讲现实主义。你像共产党，对不对？在南海问题上面，是不是？他人家国际仲裁法，他不去，传唤他不到庭，他就是违背国际法，他不遵守国际法，他在耍赖，知道吧？所以说，美国为什么要不签那个海洋公约法？就是因为看到中国在海洋领土上有不公平的那种就是说是霸道的那个行径，所以说将来在海洋问题上必须有争端的地方，所以说尤其是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把海岸线划到人家家门口去了，还不是当时中国强大的时候那种霸道的行径吗？对不对？这就是现实的唯物主义。谢谢。
好的，谢谢几位听众观众发表你们的看法。关于南海仲裁案呢，我们将在明天的由郑宇文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来进行讨论，欢迎各位听众观众网友到时收听收看。还有其他的几位网友发来的问题，有巩格先生 Lloyd Harbour 先生，有 Tony Chan， 还有 Ezor Corso。 抱歉，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来介绍你们的问题，对你们的问题进行解答了。关于反击历史虚无主义，中共将进一步美化党史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